威斯利王国，文保罗·弗莱舒门，图凯文·霍克斯，译杨玲玲、彭毅，合音童书。
威斯利的妈妈抱怨道：“他当然可怜，他和别的孩子太不一样了。”威斯利的爸爸气呼呼地说：“就像一个鼻子那么突出。”威斯利从暖气孔里听到了这些话，他知道爸爸妈妈没说错，他和这个文明社会格格不入，在这个镇子里只有他不喜欢披萨饼和汽水。妈妈和学校里的护士都担心他有毛病，他也不踢足球，觉得那太傻，更不愿意像别的男孩那样剪一个新潮的发型，哪怕是爸爸多给零花钱来收买他。这一带的房子车库不是在左边就是在右边，看上去都一模一样，只有威斯利幻想更有创意的房子。他没有朋友，却有一大堆欺负他的人。他唯一擅长的运动就是逃跑。每天下午，妈妈都要问他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。星期三，他回答：“风把种子带到了很远的地方。”星期四，他回答：“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主要农作物。”星期五，他回答：“这学期结束了，我得好好想一个暑期研究课题。”跟平时一样，爸爸咕哝着说：“你肯定会用到那些知识。”突然，威斯利想到了一个点子，他的眼睛闪闪发光。爸爸说的对，他确实可以运用这个星期学到的知识来做一个卓越的暑期研究课题。他要种他自己的农作物，建立他自己的文明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自家的花园里挖了一块地。那天晚上，一阵风从西边吹来，呼呼地穿过树林，吹得窗帘啪啪响。威斯利没有睡觉，他在听风声。风已经在他的土地上撒下了种子。五天之后，第一批幼苗冒了出来。邻居警告他：“如果你不拔掉这些杂草，将来就麻烦了。”“你不知道，这是我的农作物。”威斯利回答说：“这个园子里没有杂草。”这一带的居民都沿袭古老的传统，除了番茄、豆子和球芽甘蓝，从来不种别的东西。威斯利不知道自己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是什么，他期待发生奇迹。这些植物长得太快了，很快就高过了他的膝，高过了他的腰，它们看起来都一样。威斯利翻遍了植物图鉴，也没查出来它们究竟是什么。威斯利的邻居问他：“它们是番茄、豆子还是球芽甘蓝？”“都不是。”威斯利回答。植物结果了，开始是黄色，渐渐地变成了洋红色。威斯利摘下一颗，从果皮一直切到中间那多汁的紫色部分，他咬了一口，味道很迷人，混合了桃子、草莓、苹果派和其他说不上来的味道。威斯利不再理会厨房架子上的麦片了，而是用水果当早餐。他把切成两半的果皮晒干当杯子，自己做榨汁机，整天喝果汁。他拔出来一棵植物，发现根上长着很大的块茎，他煮着吃，炸着吃，在家里的烤肉架上烤着吃， 还撒上一小撮香气扑鼻的植物叶子当调料。照料这些作物真是热得要命的活儿。为了防晒，威斯利用植物的皮给自己编了一顶帽子。他再接再厉，又设计出了纺纱车和织布机，用植物柔软的纤维织了一件宽松的长袍。长袍穿起来很舒服，能反射阳光，还有各种各样方便的口袋，不像牛仔裤又重又扎人。他的同学原来都嘲笑他，现在却慢慢的好奇起来。威斯利只好勉强同意他们用揪来捣植物的种子榨油，不过每人每次只能捣10分钟。这种油有一股又独特又浓烈的气味，既可以当防晒霜，也可以当防蚊水。威斯利每天早上把它抹在脸上，还有很高的价钱卖一点点给以前欺负过他的人。有一天，妈妈问他：“你的手表呢？”威斯利说：“他不用再戴手表了，他这样看时间，用植物的茎做日晷，把一天分成8个时段，正好是花瓣的数目。他采用新的计算方法，同样以8为进位，他将他的领土。”有这么多创新的基地，取名叫威斯利王国。威斯利对传统的运动没兴趣，他自己发明新游戏。他用植物的各个部分做器材，发明了好几种一个人玩的游戏，孩子们看得羡慕死了。威斯利明白，玩的人越多，就越能让他发挥他的智慧，于是他又发明了可以让同学们一起玩的游戏。这些游戏规则多种多样，计分方法也很复杂，孩子们常常出错，可他总是很耐心地和他们一起玩。8月的天气特别炎热，威斯利在自己的王国中央搭了一个平台，在上面睡觉。夜里，他吹着用细枝做成的笛子，一边消磨时光，一边眺望天空，给星座重新命名。威斯利的爸爸妈妈发现他比以前精神多了。妈妈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多年来，头一次看到他这么快乐。”威斯利带他们参观了威斯利王国。爸爸问他：“这种植物叫什么？”威斯利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从一开始就叫他们莎莎，因为他们的叶子在微风中会发出沙沙声。他还用同样的方法给他新发明的布料、游戏和食物起名字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语言。威斯利把木炭粉和植物油混合在一起当墨水，效果不错。作为暑期研究课题的最后一件事，他用这种新墨水和自创的80个字母记录了创建威斯利王国的文明史。9月，威斯利回到了学校，他再也不缺少朋友了。